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安平乐道，因信说话，我是安平。120年前的庚子年，对于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段伤痛的历史。数百位深爱中国的西方宣教士遇难，把他们的鲜血洒在了神州大地，然而却也成了一段尘封的记忆。今天就让我们这个节目来走进这段历史。
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见证，他们所写的这个用生命来写就的书信，
比较大的本。
这个所有殉道的在那个义和团那个事件、那个事件，那个189会、大人小孩子婴儿死掉，一起死掉，通通都在这儿。
好的好的好的，
所以他花了时间10年了。
黄锡培老先生所著的这本厚重的《百年殉道学》，记录了很多动人的血泪见证。我们今天要为您讲述的是一位年轻母亲的遗言。她遇害的时候年仅30岁，腹中还有即将临盆的婴儿。她是谁？他为什么到中国来？又为什么留在了中国？我们今天请著名作家施伟与你来分析。
艾乌德师母，她的名字叫安妮莎，因为她嫁给了艾乌德。那么她其实并不是艾乌德第一任妻子。艾乌德的第一任妻子和艾乌德其实是老师和学生。那么到了中国以后，一共生了4个孩子，在生第4个孩子的时候，他因为产热病而殉道了。有很多宣教士都是在中国因为这个生病，特别是女宣教士因为生孩子而殉道的挺多的。那在艾乌德的师母殉道以后呢，他的2个孩子要去上学，其实那个时候还很小，他们呢就来到了安妮莎她所教的这样几个孩子和这几个孩子在一起。那安妮莎起初来到中国，她不是以宣教师的身份，她是以家庭女教师的身份。她到了中国以后，然后她教这个大女儿恩婷和二女儿玛丽。他教这2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爱上了这2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父亲呢，艾乌德呢，就爱上了这一位安妮莎，来自爱尔兰的家庭女教师。于是他们的爱情使他们结婚了。接着安妮莎就舍不得让这个安婷和玛丽去回到美国去，他就要把他们留在身边，所以后来就送到寿阳宣教站，在那里有一个宣教士子弟学校，在那里读书。而安妮莎就带着三女儿叫喜米，四女儿叫儿喜，一起和这个艾乌德一同服侍。而到1900年，她自己也怀孕了。当时他们是要回到美国去度假的，但是因为她怀孕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回美国。她也是舍不得几个孩子，就大家都留在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艾乌德他的工作没有人来顶替。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后来就经历了1900年的庚子年。美国公理会啊，他们有一个包括分州太古德，他们来到分州就是和艾乌德牧师他们一起 有一个叫退休会，叫宣教年会。在这个宣教年会呢是四月中，接下来呢就一直到了6月29号，艾乌德他们家呢就被围，所以他们就开始从家中逃出来。你想啊，师母挺着大肚子，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已经去受养了，那挺着大肚子带着两个孩子就逃出来，逃到哪里呢？就逃到了这个贾士里牧师。他们家呢被号称为小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贾士里的师母啊非常非常好客，就周围的宣教士都常常到他们家休假啊，生了病啊等等，所以他们就逃到那里。所以神在这段时间还是很恩待他的，因为他也怀着孕。但是他们在围困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贾士里牧师呢，他特别爱记日记，所以就记录了很多的日记。从日记中看呢，到7月3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孝义在6月30号有苏姑娘和魏姑娘互相拉着手祷告，后来被那个义和团的全民杀害的这件事，所以这种死亡的恐怖阴影就已经压在他们的头上。那接下来就是到了7月17号，他们就知道7月9号发生在就是太原的这个惨案，包括他们的两个女儿，就艾沃德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大女儿恩婷和二女儿玛丽都从寿阳被抓，然后戴上手铐什么的，因为当时是说假装把他们押送到太原去，以免寿阳的义和团会要就是要杀他们。所以其实是假装还是不是假装我们现在不知道，但这个艾琳莎呢就一直挂念着那两个大一点的女儿不在身边，直到7月17号却听说被送到太原以后和太原的宣教士一同被杀。这也就是信中他所说的鼓起勇气要讲的这个悲惨的事件，就是他当时是说和当地朋友共33人，他其实是指的是新教的宣教士，其实还有天主教的宣教士，还有和他们一起的那一场屠杀，在巡抚衙门门口就有70来个，加上那个周围的，其实那一场有90来个人殉道被杀。所以他就接到这个惨案，大家可想而知，就是怀着孕啊，知道两个女儿这样被杀。然后到了7月27号的时候，其实之前在芬州这里比较保护洋人的那个知县呢，他就突然死去了，就去世了，但他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年纪大或者什么原因死了。死了他们就又开始忐忑了，因为不知道下一个是怎样的人来。直到8月2号，他们又知道太古的宣教士，就是和他们一样都是公理会的宣教士都死亡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这种真是每天接到消息有人殉道的这种情况下度过了这段时间，接下来才是他们更大的厄运的开始。1900年的8月3号，艾士姆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8月2号，又知道太古的这些跟他们最亲密的都是欧布林来的宣教士全部殉道在泰国。所以这种冲击下他会写像说，现在我们正等候回天家这句话。那接下来呢就是8月12号，新任知府徐继鲁到了。徐继鲁他有一个笔名叫不悔哉，其实这个人真是不悔啊。为什么呢？他非常的仇恨宣教士，所以他8月12号一到就对这个县令说，各地的宣教士都被赶出去或者杀掉了，为什么你们这还有宣教士还在这？那县令就说，他们跟我们住在一起其实住得挺好的，所以就还住在这。那徐继鲁就大怒说，你马上就要赶走。那这时候县令呢就以一个就是算是借口吧，其实也是事实，就是这个时候安妮莎呢要生孩子了， 所以你要临盆了，你怎么走呢？对吧？所以就又拖了。但是这个徐巨鲁真的，我觉得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很正义，很要一定要把洋人赶走才救这个国家的时候，所有自以为正义的人，自以为就是真理在握的人，那个心肠硬到就是狠毒，就是一定要他们走。所以8月14号他就说你们不走，那意思就是说那你我就不保护你，就死在这里。8月15号的凌晨，他用2辆大车来到这个他们贾牧师的家，就把他们都装上这个车。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讲一个人，就是费启鹤。费启鹤之前他们把信件啊什么都交给他，让他你赶紧走，他就带了他们交给他的钱和信件就离开了。但离开以后别人就说，哎呀，他拿了宣教士很多钱啊，他已经不信主了，已经叛教了，所以费奇克又跑回来要证明自己没有叛教，所以把钱啊什么都还给他们。那这个时候他就护送他们这2辆车走。这个时候到中途的时候，一看这个情形不对了，因为他能听懂中文嘛，费奇克，他就听到这些官兵说要杀他们，就没有想到这一群宣教士不是会死在中途义和团全民手上，而是会死在这些官兵手上。所以这个时候艾乌德牧师和贾牧师都劝他，你一定要走，因为毕竟我们的信都在你手上，你要带着信走。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从车上下来想跑走，但是要逃的时候，人家一看他穿的挺好的，就把他全身都剥光了，衣服东西手表什么都抢走了，但是他带了这个信他就逃走了。逃走以后，他其实逃出去没多远就听到枪声，全体的宣教士都在那一天，就是8月15号被杀，其实是被官兵所杀。那杀的人里面有哪些人呢？我们有贾牧师一家和他们的女儿贾爱花，还有艾牧师一家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就是喜礼和儿媳，还有来做客的，因为那个小美国就是大家都爱来做客嘛，他特别好客，就是贾师母，罗牧师就是平阳府的罗定登牧师和师母，还有一个修戒的艾姑娘。
1900年8月3日，艾丽莎师母知道自己可能一定会死了，所以她写了一封遗言给她所爱的亲人。今天我们特别请著名的歌唱家黄绮珊老师为您诵读。
1900年8月3日，山西汾州 Lisa 艾沃德师母写给亲人的遗言。我所最亲爱的，我要鼓起勇气来再次写这封信给你们，怎么样能使我把最近所有的悲惨事件一一写出来呢？真希望你们不用听这些。我们所亲爱的7位受养童工，包括我们2个可爱的女儿在内，竟给扣上铁链，坐上囚车，押解到太原府去。在那里有巡捕下命令，和在当地的朋友们共33人同时上刑场斩首。这惨剧过了3周后，连我们在太古福音站的6位童工，加上数位勇敢地陪伴他们的信徒，一全遭杀害。我们现在在等候应召回家了。我们想过逃到山上去，但可惜计划失败了，因为人人都知道 我们是死囚，谁都可以来把我们的东西盗去。当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能苟存。老实说，巡捕早出告示，杀洋人是为国效力，只是我们的同道还暂时能缓和一下。若是那群太古的全民涌来，我想我们是无路可走的。听说联军已经到达保定府，正在议和，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巡抚却想加快完成他的血腥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来山西省。亲爱的，我是何等可想见你们一面，但恐怕不会在地上了。我深爱你们，因为在地上我从未有过像你们那亲密如我弟兄姊妹般的人，而你们也不会忘记长眠在中国的我吧。我会安然地等待最后一刻的。主奇妙地与我就近，他不会使我失望。我曾经为着有一线生机而紧张莫名，不能自抑，但神把那种感受也挪走了。如今我只求主赐恩典，必能勇敢地面对可怕的结局，痛苦会很快过去。哦，随之而来将是天门大开欢迎我们的甜美，我腹中的婴孩会与我同去。我想神会在天堂里还给我，同时我亲爱的母亲会欢迎我们。我不能想象救主将怎样来迎接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亲爱的，多亲近主，少抓住世界，除他以外再无别处可以寻得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了。我很想给你们每一位写信，但力不从心。这一刻我急需要保持平静安稳，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这两年来甜蜜的婚姻生活充满快乐，我将与我的良人同生共死。我以前是害怕分离的，但我想现在要逃生，除非有神迹出现才成。我爱你们和一切为我代祷的朋友，你所爱的姊妹 Lisa。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心里，就比如说这四个孩子，那原来两个孩子是要送回美国的，那因为艾师母爱他们把他们留在了身边，还有肚子里怀的这个孩子，我在想如果他们回了美国或者回去休假了，哪怕带着孩子长途回去，不是都活了吗？其实其他的宣教士也有这个情况，就是有的是因为要筹款来救灾，有的各种原因没有走，就1900年就死在了中国，死在了山西这样一块地方。而杀他们的人呢，好像都是山西人，我们都觉得是比较淳朴的老实的农民们。那我在看这些的时候，我真在问上帝啊，这难道是你的旨意吗？他们是不是就是死的好像没有把价值极大化呢？他们原来可以做很多事，有的人其实到了山西才几个月 就是在那里，特别是这个艾师母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还在肚子里面。但是我想到的一点，就像艾师母他这个信里面写的，他说起初其实还是很紧张害怕的，又想逃又想留，而且好像都没成。但是当现在就是他这个8月3号知道那个太古的他们的同工们就是都殉道了以后，他反而就是心里不再害怕而安静下来。他就说主的奇妙的与我相近，他不会使我失望。我想到我们因为没有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殉道是很困难的，但我想在殉道的时候神有特别的同在，使他们能够殉道。所以以前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现在在读的过程中，我觉得如果我们真到那一天，有主特别的同在，我们也是能过去的，只要你真是紧紧的抓住主。所以他说现在只求主赐恩典，使我能够勇敢的面对可怕的结局。那么他说我肚子里的孩子会与我同去，我想神会在天堂里把他还给我，这句话使我顿时释然。无论我们在地上活的时间或长或短，当他们这些宣教士离开英国，离开美国，离开这些西方国家安全国家，来到中国1900年的中国，在这之前他们就去来宣教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已经把生命交给了神。后来我发现他们躲过1900年的，或者在1900年庚子年里面最后幸存者，他们也回到中国，也留在中国直到死。那在神手上来说，他们早殉道和晚殉道就是主的安排，而他们将生命全部浇灌在那片土地上，就是完成了主给他们的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不觉得时间长和时间短有什么好像特别大的区别。最重要的不是做多少工，最重要的不是时间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全然的交在主手上，让主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成全。这个是我在整个这个过程中，艾师母的这封信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确实120年过去了，真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今天那些以自己为神甚至自以为是的爱国者仍然存在，而且在这种动荡和苦难之中，每一个人都希望把影响自己的环境和生命的这种影响自己造成自己苦难的怪罪于别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常常都是人和人之间互相怪罪，在家庭中间亲人之间互相怪罪，国家和国家之间互相怪罪推诿，这就是人的罪性。就像当年的义和团，当年的这些杀宣教士的这些所谓的主战派是一样的，他们就觉得我们现在这种弱的情况，就是大清的这种残破啊，这种情况，以及特别是当时山西正在有一个大的旱灾，是从前一年就是1899年到1900年大旱，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觉得一定是别人造成了我今天这个状况，所以怪到西方人，怪到宣教士，甚至觉得是洋人到这，因为他们不敬天，所以呢我只要把他们杀死，我把他们赶出去我就好了。其实事实上大清不是说因为洋人入侵而真是腐败的，而是你腐败了被入侵的。而且这今天经常讲到鸦片战争，好像都是一船船运来的，我看史料的时候也不是运来的，起初是运来的，最后中国是生产鸦片最主要的地方，尤其是山西，山西生产鸦片是非常大的，是都靠鸦片来挣钱，农民。 而农民吸鸦片的也很多，所以这些宣教士去了都是在那开这个戒烟局，男的戒烟局，女的戒烟局，还有诊疗所。而最让我心痛的是那些如羔羊一般，他们没有政府的权利。其实西方宣教士和西方政府完全两回事，没有政府的权利，也没有枪炮，也没有金钱，他们唯有一个爱的生命。只有这些宣教士真是如羔羊般默默地死，以他们的生命来浇灌了这片土地。所以我在想，我们究竟今天我们如何看这个动荡的时代？动荡的时代不是要我们来这个时候选边站，来发自己的意怒，来自以为是的来决定我们当怎样拯救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而是当先来拯救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中是有一份纯真的爱和良知不泯灭的。120年过去了，我仍然觉得，如果今天无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无论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是哪种宗教的人，无论我们心中觉得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好像拯救我们的民族还是拯救我们的国家，其实真正的是你心中要来保守和拯救你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中不能再有爱，如果我们的心中良心已经被泯灭，充满了仇恨，其实你拯救的任何文化和国家，你都是在伤害。因为今天只有我们自己里面能够保守那份爱和良知，我们来才能够传递这种天国的光和天国的福音。因为这个光和福音是爱的福音。就我相信今天仍然是需要像安妮莎弑母这样紧紧地依靠神，仰望天上，知道在天上必能得救，而不是在地上的目光来看这个人生，我们才有可能将爱进行到底，而不是让恨在这个世间泛滥。特别是动荡苦难之中，保守爱胜过恨，这是我相信这个时代我们看历史所得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亲爱的，多亲近主，少抓住世界，除他以外再无别处可以寻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了。
艾丽莎的见证让我想到了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所写的那些人在活着的时候漂流无定，忍受困苦穷乏，而且也常经患难苦害，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然而希伯来书也说道，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了我们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谢谢你的收看收听，我是安平，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基督徒大型书信朗读节目《因信说话》，由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就是传播协会、远东福音会、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联合出品。